流水高度不相同啊，当然这是人工啊设计的，虽然是天然的景观呢，有一大部分经过人工设计啊。那么有谁有两尺留下来，这留下来的也有很低一尺的啊，有几寸的，但它是通通从上面往下流，因此它的所发出音声就不一样的。所以在那个地区静下来细细听呢，确确实实水在奏交响乐啊，这个是世界十大景观之一啊，那个地方很美。听到流水的音声，这水不会说法了，西方极乐世界的水啊会说法，或闻佛法僧声，波罗蜜声，知悉极净声，无生无灭声，舍利无为声，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，大慈大悲喜舍声，甘露灌顶受慰声。这个几句把大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的通通都包括进来，一样都没有漏掉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在七宝池中沐浴啊，就是在那里修行啊。想听什么法门，保持沐浴的时候就通通满足你的欲望，你说这个多自在。听鸟声闻佛法，听树的音声也闻佛法，水池里去沐浴还是闻佛法，那个地方啊文法念道思道行道决定没有中断啊，我们这个世间讲不间断，累了休息的时候还是间断啊。西方世界的人不疲不厌啊，为什么呢？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的，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呀、啊，他不需要饮食，他也不需要睡眠啊，永远是清醒，念道思道行道决定没有间断，所以他成佛才快，没有退缘吗？我们这个世间这个身体业报之身呢、啊、这个身受五谷杂粮来养它，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呢啊，五谷杂粮我们吃了摄取它的精华变成能量，剩下来的渣子那就是染物啊，虽然排泄出去不能完全排干净，总会留一点啊，每一天留一点，今年累月，所以到年老的时候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啊。你说为什么会毛病呢？就是染污越来越多，没有办法把它统统清除掉，所有疾病都从这儿来的啊。所以你看医生看病不管中医西医啊，你去看病他头一个会问你，你的排泄是不是很舒畅，如果排泄很舒畅就断定你没有大病，那个毛病很容易治啊。如果大小便有问题那病就严重 啊，为什么呢？里面所染污的累积的那个东西啊，不能出去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，所以要晓得一切病痛啊，生理的染污啊，心理的染污啊，西方世界决定没有染污，它不需要饮食哪来的染污啊。寿命都是无量寿啊，永远没有生病的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种行业，一个当老师的，一个当学生的，除了当老师当学生之外，你查查一切经，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没有其他行业的？没有了，只有这么一个行业。讲经的是老师吗？听经的是学生吗？才知道这个地方殊胜的。经文当中一开端呢，跟我们讲闻三宝身，佛法僧三宝，佛是觉意，觉而不迷；法是正意，正而不邪；僧是静意，清净，静而不染。僧还有一个意思，和合之意。四个人以上啊，这是我们从四相上讲，从理上讲是静而不染。从四上讲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道，遵守五德六合，这叫僧团。如果五德六合不具足，就不叫做僧团啊，那个不是僧团。僧团的条件呢，一定是修六合敬啊。五德是自律的，是自己本身要具备的。六合呢是处众啊，四个人在一起大众相处啊，就是要遵守的基本戒条，这是佛为我们制定的啊，所以僧称为和合僧。这样一个僧团的出现，必定得到诸佛护念，特别是修净土的、念阿弥陀佛的啊，因为这部经、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因此这个僧团呢，就是一切诸佛所护念僧团啊，跟一般僧团又不相同。一切护法善神用护啊，这个是真的。通常戒经上告诉我们，受持三规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。你要受了五戒呢，每一戒有五位护戒神，那么五戒就是25位护法善神日夜保护你啊。那么这个受赞规、受五戒，绝对不是形式，在佛菩萨面前念几句誓词就够了，那个没用处的。 那个护法神在旁边看到，摇头笑笑，假的，冒充的，那不是真的。护法神不会护持你的。三归五戒，你真正接受，真正明了，依教奉行。这个护法神他才会发心来保护你，所以你真做啊。三归五戒归纳起来，不外乎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那么再加上我们所修学的是佛法啊，对的境界就这四个，人事物佛法。我对于这四种境界不迷、不邪、不染，啊，以绝正净的心态来面对这四个境界，这是你呀、真正受持三归。这是真正的佛弟子啊，所以三归呀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成佛道的一条正路啊，一个正确的方向啊，告诉你，那么我们就要向这个方向努力迈进啊，这个叫受持三归啊，绝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念几句誓词、磕三个头那就行了，那是假的啊，绝对不是真实的啊，所以你们来找我，要我给你做个仪式，我就给你做个仪式啊，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自己心里有数啊，这一条非常重要啊，特别是活活僧团啊，我常常讲啊，这个世间的大灾大难一年比一年严重啊，如果我们自己真正肯发心，真正把自己的名闻利养，把自己的分别执着啊，这通通叫妄想，能舍弃，能够放下，我愿意跟大众和睦相处，成就一个合伙僧团，不但自己的大利益，佛法可以兴旺起来，我们台湾这个地区都沾光，为什么呢？祝福护念啊，龙天拥护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很明白这桩事情，求别人做不如求自己，求别人很难的，求自己啊，求自己，我一个人不能成为僧团的，四个以上的啊，这四个人到底出家在家没有关系，出家在家通通都是僧团，只要你修五德六合，如果你家里头四个人，这一家人修五德四合，你的家庭是僧团，你这一家人就可以救我们全台湾人啊，用一个僧团出现，设防一切诸佛护念，所有护法善神保佑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不遭难啊，所以你们在家同学，你们真正发现一家人也能救我们两千万人啊，如果你们夫妻吵架家里不和那就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一切指望都没有了啊，道场里面住的几个人勾心斗角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也完了，也 在都靠不住了啊！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话说起来容易啊，做起来是真难啊。我们中国古人常讲三人同心呐、啊，其利断金啊，这是利是比喻啊，锋利啊，金是什么钢铁啊，能把那钢铁最坚韧可以把它切断。可见的同心那个力量有多大啊！我们读历史，你看看每一个朝代开国，你就看看几个人。我看这个历史上这个开国的似乎没有超过十个人的，就是几个人一条心，他就能推翻一个旧政权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啊！他有什么能力呢？一条心，这就厉害了啊！你们看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巴蜀几个人呢？四个人的。刘关张以后加个诸葛亮，四个人一条心呢，他也能建个国家了。啊，你仔细去看历史啊，所以一个道场四个人一条心还得了啊，不得了啊，道非心不可啊。啊，你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印度传教几个人，五比丘啊，在鹿野园呢，他一个老师五个学生呢，六个人一条心就能够在这个世间建立佛法啊，要传一万二千年啊，开端六个人呢，六个人可以创教啊，六个人难道不能中心吗？这是我们深深反省的啊。所以不能修五德六合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罪人啊！你到这干什么？你是来灭佛法的啊！你是什么背景呢？魔子魔孙，魔王波旬的子孙啊！今天到佛门里面来，任务是灭佛法的，不是新佛法的啊！新佛法决定舍弃自己的分别执着妄想，每一个人都能把分别执着妄想舍弃，我们的知见通通一经典啊，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翻开无量寿经有没有违背经义啊，经上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是不是通通做到了？这就是啊，佛菩萨的弟子啊。那佛教哪有不行的道理？啊，所以道场要问呢，有没有真正修行人？我们这个道场。在家出家同修不少，果真有三五个真正修行人就会有感应，那个不修行破坏的呢，护法人会签单，会把他们签走啊，我们也不要得罪啊，也不要是赶人家走，他在这里自然住不住，他会到别的地方去啊，他不想去呢也是到别的世界去，他生病就死了。哎，这护法神在做主啊，哎，在做主啊，这是真的。所以真正修行人呢，他就有感应啊，就怕这个道场啊 找不到四个以上真正修行人啊，如果有四个以上修行人的话，那个不肯修行的魔王子孙的必然是这个现象啊，不是欢欢喜喜离开这个道场呢，那就会出毛病啊，一定会出岔子啊，这是护法神不能够接受的啊。所以真修仙人呢，佛菩萨没有不保佑的 啊，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看着这个世界没有新道场，有这么一个，哎呀，那佛菩萨当宝贝呀，这还得了吗？真是宝贝呀。你说隋唐时代你真修行不稀奇，为什么呢？每个道场都真修行，不足以为奇，太多了啊。现在没有出现那么一两个，这就是佛菩萨的宝贝了。哎，这个要知道啊，这个是三宝身。三宝是我们修学大方向，永远不变的方向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时时刻刻都还是听到念佛法声声啊，自己也会念佛念法念僧啊，波罗蜜僧啊，波罗蜜通常是讲六波罗蜜，华严讲十波罗蜜。那么这个是大乘菩萨所修学的纲领。六波罗蜜是讲菩萨的行门，那是无量无边的，归纳成六大类啊，他的行门再多也不除这个六大类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六大类称为波罗蜜。波罗蜜是究竟圆满的意思啊，这个六大类呀，他修行都究竟圆满了啊。那么这个究竟圆满有没有标准呢？有的。所以你要晓得他哪一类，他对治的是什么。布施多坚贪，我们坚定的心就是舍不得，放不下，这个心没有了，贪心没有了啊，对世间法，对出世间法都没有贪心，都不吝啬了，这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如果贪心坚定心还没有断干净，这个布施度就不圆满，布施不能成波罗蜜啊，波罗蜜是圆满。持戒是度恶业，你还造恶业，那就是持戒不能叫持戒波罗蜜啊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圆满啊。真正持戒圆满是一个恶念都不生了，那就圆满了。恶念不生啊，言语造作决定是清净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口业身业都是意业在做主宰啊，意清净了，意是根本啊，身口是枝叶，根本清净，哪有枝叶不清净的道理呢？ 禅家的修行特别侧重在从根本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忍辱，还有一个忍的心，哎，我要忍吧，忍辱没有到家了。忍辱连忍辱的意念都没有，这个就到家了，这就波罗蜜，到成波罗蜜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有能忍，哎，我能忍呐，人家给我的我要忍受啊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到家，功夫不到家，没有圆满，圆满的时候啊，完全化解了，清净心中啊，一法都不离，这个忍辱波罗蜜圆满了，精进，就是常说的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不夹杂。念念相续啊，这是精进。这一间断了就不精进了。诸位要知道，一间断，这里头啊，不是夹杂妄想，就是夹杂无明。你不可能不夹杂。如果不夹杂了，那你功夫成就了。明心见性，而后才会不夹杂不间断的，没有到明心见性，必定夹杂无明妄想，这一定道理啊。所以为什么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要净念相继，那么我今天呢，就看到这个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印光老法师写的，幕后这个两句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我把那个这八个字啊拿出来，引用放大，特别呢印一张，大家可以请回家了，常常挂在家里提醒自己。净念相继就是老实念佛，这个很重要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叫精进。禅定是心决定不动摇，决定不会受外境诱惑，这是禅定。境界现前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啊！那是般若波罗蜜，这六波罗蜜啊，知悉即见身，无生无灭身呢？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地。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，华严经上讲的四字分训三昧，是指这个境界。无生无灭就是无生法忍，直到宇宙之间，尽虚空遍法界，一切万物不生不灭，这是这个。我现在说实在话，是怕诸位同修失掉了清净心，所以给你们专讲无量寿经，其他经论不讲。假如你们的信心清净，不受外境影响，说实在的话了，那个楞严经还是要好好的讲一遍，是有道理的。 但是讲那个经呢，怕的时候把念佛这个法门破坏了啊，所以现在那些经不讲了，叫你专念阿弥陀佛啊，念到心清净啊，那个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讲啊，这些大经大论呢都可以细说一遍啊，这个对于自己开智慧，真正开智慧啊，所以慧在定之后啊，你没有禅定就不能没有智慧啊，所以那个经就不能讲啊。你们如果真正修了五识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，行了，你有这五个波罗蜜啊，我就给你讲大经大论。你这个五个波罗蜜都没有的话，还是不要听好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这是我不害你啊啊。所以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不讲这些大经大论，专讲这一门呢？我有我的用意啊，有道理啊。过去为什么讲啊？过去我是学讲，因为我不会呀，我学讲，只要抓到机会，你们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。实际上我所讲的呢，给大家讲叫胡说八道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为什么呢？我说个最粗浅的话，过去我的见解不远，所以是学习啊，见解不远啊。你听我过去讲东西好像有棱有角的，有棱角的不远，不是圆解。我现在的见解很圆啊，圆的什么呢？跟任何一法没有抵触，不但在佛法里头啊，宗门教下显密没有抵触，跟世间一切外道都不抵触啊。所以现在要跟诸位讲大经大论呢，那的确跟从前完全不一样啊。但是现在不能讲，讲对你们没有好处啊。所以你们六波罗蜜完成前面五条般若波罗蜜，可以给你们讲这个大经大论，通通属于般若波罗蜜啊。所以必须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才接受什么样的法门啊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设立五威，如来果地上有十种特殊的能力。那么这个十种特殊的能力，不要说我们没有，菩萨也没有。菩萨既然没有，那个罗汉圆觉当然就更没有了啊，唯独如来果地上有，有十力，有四无为，有十八不共法。此地十八不共法了，省略掉了啊，因为有十力无为啊，就包括了啊，省略掉。那么一般大乘经上也说，菩萨有相似的十力啊，十力是无为，但是那个能力实在上讲，不能跟佛相比。今天呢，这个只有五分钟了，这个不能跟诸位细讲。下一次，我把这个舍利四无为简单跟诸位做个报告。啊，下一次我跟你们讲。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，无心 是讲的空无自体，这个三句啊，实在就是解身秘境啊。解身秘境里讲三心三无心，这个是讲性的，讲的非常圆满啊。三心是依他起心，遍计所知心，遍计所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抽象的概念。依他起心是讲众缘和合而起的现象。第三个讲圆成实性啊，圆满成就真实，那是讲的我们俗话讲真如本性，万法的本体啊。可是佛在解身密题又说了，身无自信心，相无自信心，那就是跟你讲啊，三无性，这个才真正讲的圆满。为什么呢？怕你在名相上生执着啊。甚意无自信心，甚意无自信就是圆成实，所以千万不要执着名字相啊，要从名字上悟如他的真相，悟如啊他的真理，决定不可以执着言说名字，不可以起一个心动一个念头，哎，他什么意思我懂得了，错了，完全错了啊。意思真正悟照了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决定说不出来，决定不能想象啊。一落想象已经落在意识里去了，那哪里是自信啊。所以这一句要用禅宗话来讲，这是彻见自信啊。大慈大悲喜舍身，这是其用，自信其用啊。慈悲称大，后头喜舍也大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舍啊。之所以称大呢，就是用的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如果慈悲喜舍里面有分别，就不大了啊，那就是世间人的慈悲了。佛菩萨慈悲没有差等的，没有分别的，没有执着的啊，心地永远清净平等啊，所以这个慈悲就称之为大了啊。这是自信的大用，甘露灌顶受卫生，这一句就是说的密乘啊。前面说显教，这一句说密教，受位是成佛啊。所以这一段给我们说明，水也能够演说妙法啊。大小宗密宗教显密，无所不说，所有一切佛法那个水都会演说啊。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水的音声里面所没有的啊，可见的八功的 是讲四相啊，其用的那个功德比那个八种功德要超过太多太多。后面经文还不少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